几百万中国留学生到美国追梦，他们又给美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华盛顿丑闻迭起，我们要重返总统伤心地水门饭店。另外，皮肉之痛和灵魂的煎熬会造就出什么样的艺术？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我们首先来看看本周亮点大千世界。好莱坞明星乔治·克鲁尼的妻子艾玛·克鲁尼在联合国呼吁缅甸释放被关押的两名记者。两名路透社记者去年12月在调查杀害罗兴亚穆斯林时遭到逮捕。人权律师艾玛·克鲁尼说，他曾经和缅甸文职领袖昂山素季同在牛津大学求学，他曾经把昂山素季视为偶像。艾玛·克鲁尼说，昂山素季对这个案子的处理将会受到历史的评判。传奇人物雪儿被授予肯尼迪中心荣誉奖，这个喜讯让纵横娱乐圈半个世纪的他惊喜交加。他说，得知特朗普总统不会参加12月的颁奖典礼，让他松了一口气。雪儿今年72岁，1988年她在浪漫喜剧《月满报佳人》里的角色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除此之外，雪儿还获得过格莱美奖、艾美奖和金球奖。他共发行了26张专辑，1992年的金曲《Dancing Queen》今年8月达到巅峰，在 Billboard 排行榜空前200首热门歌曲中排行第25。雪儿是特朗普总统的批评者，他直言不讳地指责特朗普在妇女权益和移民问题上的立场。肯尼迪中心荣誉奖表彰那些为美国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艺术家。潮汐出版社为艳星斯托米·丹尼尔斯推出漫画书，虽然讲述了丹尼尔斯的早期生活，不过重点是他自称和特朗普总统的性关系。特朗普总统否认这段关系。这本23页的漫画书还描述了丹尼尔斯在拉斯维加斯一个停车场遭到一名男子袭击的指称。据称，这名男子威胁丹尼尔斯不要谈论他和特朗普总统的性关系。丹尼尔斯今年39岁，10月2号还推出了自传。水波荡漾的水床可能又会成为必不可少的家具。一名美国创业家希望通过新技术让这种老式家具再次进入你的卧室。发明家查尔斯·霍尔保证，这绝对有别于你爸妈时代的水床。他说，不管是婴儿潮时代的人，还是千禧年时代的人，都会爱上这种新技术。
美国耶鲁大学的斯特林纪念图书馆有一尊身穿长衫的中国人铜像。1854年从耶鲁毕业的容闳被称为是中国留美的第一人。在容闳之后，几百万的中国学生前赴后继来到美国追梦。新一代的中国留学生有什么样的新的特点？他们又给美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I would say they are amazing.
他们太棒了，同时他们真的挺腼腆的。
Very shy.
勤奋、
友好、亲切
，passion 就是很有激情，
愿意参与。这是美国各地许多大学教育工作者对当代中国留学生的印象。他们说，中国留学生来美国，不仅自己学习了知识，增长了见识，也在不同层面上对美国的教育做出了贡献和改变。
我们不得不把课程变得严格，因为他们学习热情很高。
我常常跟学生说，说在我们这个世纪里头的话，就是说为了你们的未来，中国将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在已经是很重要了，就是说对他们的前途来说，哎，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必须要增加了解跟这个交流。
对美国大学来说，大量中国学生的涌入，既开拓了文化视野，也带来了经济收入。美国的国际教育协会年度报告显示，近十年中国人赴美留学呈现井喷式增长。2016-2017学年，中国留学生超过35万，占全世界赴美留学人数的32.5%。所就读的学校也从东西海岸向内陆的中西部地区延伸。相比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当下的中国留学生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个是经济上的长处，就是有没有奖学金都可以来美国，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时我们来的时候，我是80年代末来的， 没有奖学金是来不了的。现在大学生呢，知识结构在我看来呢，更完善、更丰富，所以呢，他们的这个成功几率更大。第三个不同呢，他们的英语普遍的比我们当时英语要好。
阅历丰富，英语更好，并不意味着留美生活一定会一路平顺。
I think then they also have to adapt to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我觉得他们还必须适应美国的教育系统。我们知道中国的教育更多的是灌输的方式，而不是苏格拉底式的问答形式。
Question and answer.
在日常生活中，中国学生还面临着社会常识、法律规则、人际交往等许多方面的挑战和误区。
We do know that Chinese students.
我们确实看到中国学生对枪支着迷，当然不是所有，我不是以偏概全，但我们确实有过中国学生来美国后迷恋枪支文化，他们非常容易就买到了弹药或枪支，后来才意识到或者发现，其实美国禁止任何非移民拥有枪支弹药。
So Chinese students in particular.
特别是中国学生跟美国学生住在一起的情况。美国学生会出去玩，会喝酒或参加派对，这样生活方式会发生冲突。
经历了学业和生活的洗礼，中国留学生学成后还面临另一个人生选择，回国还是留美。美国移民政策严格限制了国际学生获得工作签证的名额，这给留美就业带来了难度。
比如说你想找一些美国公司里面的工作，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因为你毕竟是一个 international student， 然后你的 visa 他们，就是也是学生 visa， 所以时间会比较短。
美中政治和战略关系的大气候也给校园带来了风风雨雨。批评人士说，中国共产党的长臂伸进了美国校园。中国使馆出钱组织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很多中国学生为北京高声辩护。美国校园传统的学术和言论自由正在受到侵蚀。
It's problematic. I speak fairly frequently with Chinese students.
这是有问题的。我跟在美国的中国学生经常交谈，他们在一些情况下表达了我觉得是恐惧的情绪。这个联谊会强调要控制学生，让他们跟中国政府的政策保持一致，并用恐吓和聚众手段来影响学生。
批评人士还说，在一些高科技领域维持美国世界领先地位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面临被中国人盗窃的风险。特朗普总统在一次与大公司 CEO 的会面上不点名地说，几乎来到这个国家的每个学生都是间谍。
特朗普总统以夸大而闻名，但是他的夸张通常指出的是那些需要被重视的现实。
但一位前美国官员撰文说，虽然担忧存在，但美国不该反应过度，否则会伤害美国自身的利益。华盛顿智库威尔逊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中国政府插手美国校园的案例确实存在，但是美国大学完全有能力应对这一挑战。美国高校开学之际，又一批中国留学生踏上美国国土，开始追梦之旅。一些美国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的大门仍然对中国留学生敞开。
We welcome Chinese students to America.
欢迎来美国。
欢迎你们来美国。
近来，华盛顿不断爆出丑闻，比如通俄门、电邮门、雁新门等等。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门的鼻祖水门饭店。这家曾经让美国总统伤心的大饭店，经历了几次转手和财务危机之后，现在是什么样子？我们请记者莫菲带各位去光顾一下。
电影《阿甘正传》中有这样一幕：五个夜贼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试图安装窃听器并偷拍相关文件时，正好被对面的阿甘看到，便阴错阳差报告给了警卫人员。水门事件东窗事发，而阿甘住的地方就是60年代红极一时的水门酒店。
他当时是华盛顿特区不得不去的地方。
莱克·科恩是水门酒店目前的所有者之一。
Celebrities were here. 明星来这里，有权势的人来这里，政府的人来这里，还有肯尼迪中心的音乐家和演员都来这里。所以这个酒店是当时风云人物和权力之士的活动场所，因此自然而然的丑闻会在这里发生。
水面酒店坐落于华盛顿的雾谷小区，面朝波托马克河，交通便利，景色宜人。作为水门综合大厦六栋中的一栋，它是当年五个闯入者的秘密筹划的大本营。虽然阿甘参与这段历史的环节纯属虚构，但水门事件却是美国震惊全世界的政治丑闻之一。尼克松因聚焦录音带并试图掩盖真相，导致严重的宪政危机，于1974年被迫辞职，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因丑闻而下台的总统。水门酒店也似乎被传染了厄运，萧条至停业。
水门事件的发生呢，除了直接影响到水门酒店之外，对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政治、历史、新闻、社会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我们经常说的各种门，像解说门、电话门或者艳照门，而这些门呢，其实都来自水门，也就是 Watergate 中的 gate 这个词。
不过，相较于70年代的这段历史，科恩的公司显然倾向于复兴酒店60年代的辉煌，使其成为华盛顿最华美的地点。经过耗资1.25亿美元的重建后，2016年停业近12年的水门酒店再次开门迎客。新开张的水门酒店有336个房间，2个总统套房，50%的房间带有阳台，而90%的房间为河景房。设计感十足且设备配置齐全的房间，为客人带来高品质的起居体验。住宿价格视季节而定，以300至600美元不等，而总统套房则要8000至15000美元一晚。
We want to accommodate everyone, but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来入住。不过，我们主要迎合的是高端市场，满足那些喜欢风格和设计的人。
Style and design.
尽管价格不够亲民，来自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的客人却络绎不绝。这其中包括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
这是总统套房，这是客厅。马云当时就在这里坐着，和家人一起享用了一顿美妙的晚餐。没错
，casual living room，
这是休闲客厅，这是正式客厅，这是漂亮的餐厅。
And as you can，
你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优美，阳台环绕整个总统套房。你住在河上，这在华盛顿地区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你也有私人厨房，可以叫厨师专门为你烹饪。
来自伦敦的建筑设计师罗恩·阿拉德与意大利家居品牌莫罗索联手，将酒店打造出复古又时尚的风格，是从水门综合大厦最初的建筑设计师路易吉·莫雷蒂，阿拉德保留了当年整面大理石墙壁和旋转楼梯等，并将外部弧线的设计感引入到室内的方方面面，比如这个由2500个威士忌瓶子组成的酒吧。客人斯宾塞·摩尔是一名业务拓展经理，这几天来华盛顿出差，他专门选择住在水门酒店。
实际上我看过电影《总统班底》，所以还记得水门酒店以前什么样。我来这里就是想看看，因为我读到一些关于酒店改建花费多少的新闻。楼的外观还是一样，但内部每个地方就我理解都彻彻底底的装修过了，非常漂亮。
美国人对水门事件到底有多痴迷呢？在事发后的几年，酒店成为游客慕名而来的景点，而客房里带有水门标志的物品被偷走的情况也是家常便饭。直到今天，人们仍在谈论此事，仍在寻找酒店里任何关于它的蛛丝马迹。
我认为几乎每个人都会把酒店以及水门的名字与那个事件联系起来，你不可能与它摆脱干系，所以我在办理入住时就很好奇他们有没有事件相关的东西。很令人惊喜的是，他们确实将其包括在内了。
我们将丑闻以幽默的形式融入到我们的营销材料中。举例来说，我们的房卡写着无需闯入，我们的电话是617-1972，这就是事发当天的日期。当你打电话等候接听时，你会听见尼克松的声音。我们的笔上写着，这是我从水门酒店偷来的。我们还有10条我们设立的水门规定，其中一条是确保录音设备关闭了。
颇具争议的另一家奢侈酒店川普国际酒店在同一年开张，吸引了不少眼球，但科恩却不担心生意会被抢走。
It's always good to be
在另一家奢华酒店附近总是一件好事，对生意有益，对这个城市有益，我们很开心。
And we're very happy。
与川普国际酒店一样，科恩也计划将水门酒店的招牌扩张到全国以及全世界。
在接下来的百样人生单元里，有人为了艺术不惜付出皮肉的代价，更有人从人道危机中感悟出艺术的力量。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不管你对纹身或者刺青怎么看，这种艺术正在慢慢的融入时尚的行列，有人愿意为它付出皮肉的代价，另外还有人即使看不见也要用触觉来画画。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百样人生。
每个人都应该要纹身，这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交流方式，一种生活方式，是大家的方式。我从12岁就开始纹身了。
I was 18 when I had my first tattoo。
我18岁时有了第一个纹身，不过我确定这只是象征性的，在手腕上纹上我的星座，小小的。不过我确定我要的纹身是我不会后悔的。
I was never gonna have any regrets for it。
纹身是永久性的，是有原因的，因为颜料的分子比你免疫系统的白细胞大。比如一个20年的纹身，边缘看上去有点模糊了，那是因为你的身体想要清除它，可是它太大了，激光也不能把它从你的皮肤上烧掉，不然会留下大伤疤。激光只是把颜料打成微小的碎片，小到你的免疫系统可以把它清除出去。
你一定要对生活投资，知道吗？不管什么投资，特别是你可以带进坟墓的，你终身都可以拥有美丽的艺术品，我觉得那是值得投资的，知道吗？如果你这样想，你的一生由小时、分秒和天组成，你的身上可以终身拥有美丽的艺术品，这并不贵。
我只有一个纹身，全都相互连接，所以只能算一个。
我们这代人和现在这代人越来越接受纹身，我敢肯定今后的人会更接受纹身，因为纹身被认为是艺术。不过还是有误解，有人很不理解，对如何纹身没有足够的资讯。
我很喜欢为别人创作独特的艺术品，我努力为每个人，特别是针对他们的经历，创作独特的作品。我想这对收藏者是好事，他们可以有独一无二的作品。
创作一个好的纹身，这是一个自豪的过程，不要因为在电视上看到你就去做。
我叫艾米丽·格西奥克斯，我是艺术家。我住在纽约市，目前在耶鲁大学攻读雕塑课已经2年了，争取拿艺术硕士学位。这是我第一次在纽约市举办个人展。现在创作作品、创作艺术对我的意义更大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创作一些具体的东西，把我的想象变成现实，让我感觉很好。这个作品叫《从树叶中偷窥两人亲热》。这是一条双人床单，之所以是一条床单，是因为我想到我们在床上做的事，我们躺下制造浪漫，这是关于爱和欲望。我13岁开始画画，13岁开始上油画课，我一直想成为一名画家，不过我也雕塑。
我觉得这些布上和墙上的画更加像是物体，就像是油画和雕塑的混合体。这是我最初画的情人亲热图。
It's like a crossover between painting and sculpture.
This is the first drawing I did of the two people making out.
我的印象中，他一直是热情、外向、活泼和快乐的。我不知道他在事故前是什么样子。
我曾经很害羞，不太爱说话，很封闭和内向。可是现在，我觉得我比较有自我意识了。
More of an awareness, I guess, of myself.
他会和我击掌，伦敦碰一下，好姑娘，好姑娘，伦敦。
I really enjoy.
我很喜欢这里的讲解员和导游，我从每次经历中和游客的交流中都学到很多东西。
Engaging with my audiences also. Okay, so this is a Chinese artifact.
这是一件中国工艺品，一条狗的造型。这条狗的表情很狰狞，我不知道我们前面是否提到过。它看上去像是在大叫，对着什么人狂吠。
What I've always found, and I think all of the educators who do descriptive.
为盲人或者弱势的游客做描述性讲解的导游说，他们在讲解他们所看到的物品时，不仅帮助他们自己了解得更透彻，而且也帮助视力正常的游客看得更透彻，因为在语言的引导下，他们可以理解得更深刻。
And therefore, their looking is extended.
This dog also has a collar with studs on it.
这条狗带着有铆钉的项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它的主人是一个有钱人。
Yes. It's more than.
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你知道吗？就好像你有欲望，很饿。我就是对艺术有如饥似渴。有的人喜欢运动，他们一定要跑步，我一定要创作艺术。
I have to run. I feel like I have to make art.
Well, botanical art is sort of a hybrid between science and art.
植物艺术是一门科学和艺术的混合艺术，最后的作品除了美观好看之外，还要有正确的科学性。你必须展示你所看到的植物的所有细节。哪些人对植物艺术感兴趣呢？你可能以为这些人一定很有耐心，不过他们也面对挑战，要学习很多东西，这是一种超享受的过程。
There's so much learning that goes on, and it's just an extremely enjoyable way to spend your time.
Plants are ephemeral. Some things bloom just for an hour.
植物是短暂的，有的花开一两个小时，花瓣就谢了。所以你要不停地寻找和你画的植物密切相关的标本，找到那种看上去和画出来最忠实于你画的植物，最好表达含义的植物标本。
And best tells the story.
And it is probably about a third of the way done.
这大概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一。我想这是我画的第四层水彩了，还有很多要画。
I'm building its form right now.
我正在画它的轮廓，这是 3D 视觉。你一旦画好基础，就要不断修改颜色，或者说更加突出颜色，开始刻画细节。
But I am still working on the form.
不过我还在画它的轮廓。把暗色画得更深一点，那种最深的色调，不要损害亮色。
Botanical accuracy is where we begin.
我们要从准确刻画植物开始。植物是活的，是让人观赏的。我们获得非常重要的相关资料。我们不能让看画的人感到困惑。不过，我们可以在不影响准确性的基础上，加强画的艺术趣味，来表现这种植物。准确性是第一位，是最重要的，因为有这么多非常类似的植物，如果你不遵守准确性的原则，就会传递错误的信息。
有人说苦难造就艺术，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人道危机给艺术带来的影响。
这个项目不是要影响谁的观点，而是让大家像我一样，从中受到鼓舞，去更深地探索危机。我是在学校时产生这个想法的，当时我正在讨论难民危机这个主题，我就想围绕难民危机来做一个大的项目。在我的请求下，希腊的莱斯沃斯寄来了真正的难民用过的救生衣，那里是很多难民登陆的地方，这让我热血沸腾。救生衣带来了环保问题，住房是一个人权问题，两个问题结合起来形成了这个项目的主题。开始大家想在上面画画，把它们做成别的东西，可是当我收到这些救生衣之后，我决定用它们来做雪屋，这样感觉更强大。因为当我触摸它们的时候，我意识到每一件救生衣代表着一个生命，还散发出海水的味道，所以感染力比我原来想象的更加强大。我知道我做的雪屋和真正的雪屋区别很大，真正的雪屋通常是在世界北端，在气候寒冷的地方，它们是由周围的唯一材料冰做成的。我们的项目当中，这些雪屋也是由周围唯一材料做成的。我们的想法是用非常复杂和有争议的难民危机中两件客观物品来制作客观有力的作品，让大家没有异议。我们的目的是产生动力，而不是左右别人的观点。
The painting for me like music. I don't care about.
对我来说，画画就像是音乐，不管是颜色，还是白色画布，还是画板，我只对自己说，让我在画布上用颜料起舞。
Let me dance with color and canvas. I graduate from university in Baghdad.
我毕业于巴格达大学艺术系，我有很多朋友和家人住在那里。我画画的时候就会想起祖国。
In my country, we don't have a lot of color there, just gray and brown.
在我的国家，我们没有很多颜料，只有灰色和棕色。我离开祖国是因为战争，因为战争。
2003, I moved to Syria.
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始，我逃亡到叙利亚。在叙利亚一段时间以后，2009年，我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来到了美国。
My day job, I do maintenance.
我的工作是修理工，我修理很多东西，比如电器或者公寓门窗。
When I have time, like
业余时间，只要有空间和时间，我就画画，因为我热爱画画。
I love painting a lot.
There's so much talk in the news now.
现在的新闻里不停地讨论难民问题，我们应该让多少人入境，他们能做什么贡献。我想这个展览显示世界难民中的有很多人拥有各种各样的才华，也许这是我们在新闻里听不到的。
This horse like refugees, some they come from Europe, some from Africa.
这匹马就像难民，有的人来自欧洲，有的人来自非洲，有的人来自中东，他们来到这里，在这里一起工作，一起居住。我们必须向大家发出信息，虽然我们的肤色不同，可是我们应该相互帮助。
We need to help each other for this life. America give to refugee a lot of things. I was famous in my country.
美国给了难民很多东西，我在我的国家很有名，我希望也能在这个国家成名。
I hope one gallery.
我希望有一个画廊对我说，来吧，我给你赞助。或者我们一起合作开画展，或者为画廊工作。我在这里很难找到画廊的工作。我希望创作一幅美丽的画，奉献给这个国家，让大家来欣赏我的艺术。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pull the camera three.
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就只好自己找点事做，搞点创意出来。美国人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85%，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节目。我现在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我们马上就要去见见皮划艇漂流公司的创建者鲍勃。游客乘着皮划艇在汹涌的密西西比河上漂流，听听他的故事。密西西比河无论从规模、栖息地多样性，还是生物繁衍效率等各种角度看，都堪称世界主要水系之一。有50多个城市的日常用水都依赖着这条大河，这条大河也一直是一个创收来源。美国出口的粮食中60%都是经过密西西比河的新奥尔良和南路易斯安那这两个港口运往世界各地的。鲍勃对这条河情有独钟，当他发现自己创办小企业的概念能够同自己最喜欢的皮划艇漂流结合起来的时候，皮划艇漂流公司就诞生了。现在我们在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商店？这里边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呢？
这个店真正酷的地方是我就住在铁路的那一边，所以从2003年以来，我总是要经过这栋房子。隔壁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制作家具，很漂亮的家具。
是吗？
他和我在70年代一起工作过，是做家具。他还在干这一行。我呢，由于打磨没有做好而被老板炒了鱿鱼。这个地方曾经做过摩托车生意，他们出租摩托车。他们把这块地方清出来以后，我来找我的朋友理查德，我跟他说，我想知道他们是不是有兴趣把这个地方租给我，搞一个小船的生意。
是啊嘛，
在这里做生意是最理想的地点，我们把这里叫做船只出租公司。我在新泽西长大，1972年大学毕业。
你在哪儿上大学？
是在马萨诸塞州的威廉姆斯学院，我玩曲棍球。
不开玩笑吧？
跟我打曲棍球的是明尼苏达州的人，那时候我太太和我考虑在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她是芝加哥人，我来自纽约地区。
哦，
我们都不愿意老待在那些地方，我们来这里玩。到了明尼苏达的野生保护区边界水域，我们喜欢这里，这里大学很好，大学城非常棒
啊。知道了。这些都是什么？这些是来给租船的人用的救生衣和设备吗？
秋天或者春天，我们希望人们穿上适当的服装，我们准备了一些风衣，我们称之为干上衣，我们还有半干上衣，我们还有干裤子，这些是室外衣。我们的团队要出动，我们会在5月初进行训练。
好，
我们有向导，5月初出去，天气可能已经有些暖和了，但是水温呢仍然会比较低。人们下水需要带上所有必须的东西。
你们都有？
这些东西我们都有，无论是防晒霜，还是太阳镜，还是太阳帽，我们什么都有。
密西西比河上的第一座桥是1855年建成的，第一座铁路桥的修建晚一年，是1856年。你现在总共有多少条船？你们的顾客最多需要多少船？
我们一次可以让40人出去漂流。
这些船值多少钱？
我们的运作是这样的，我们实际上到年底就把船卖了。
真的？
就是过冬的需要，我们只营业3个月，我们开门6个月，但我们实际营业只有3个月。那条船的零售价是899美元。
能卖多少钱呢？
我们最后卖的价格是
500多。
大概是在525到650美元之间吧。
我在做心算，我想你们在3个月里能挣多少钱，但是另外3个月就比较淡，对不对？说是开门6个月，但生意很好的时候只有3个月吧。
不错不错，我们就是这样的。
你们赚3个月的钱，然后把船卖掉，船价亏损20%还是30%，然后还要把船再买回来，对不对？
对，别忘了，我买船的是批发价，所以
明白了。然后你再以零售价卖出去。
对对，所以 我卖船的是价格是高于批发价的，所以我是赚钱的。
在船只上有利润呢。游客参加漂流需要做什么？要买保险，要承认责任，还要贴标记等等。
对，我就一切按规定办，下不干不许干的事儿。
明白了。
这里最大的花费是保险。保险承销商呢，他们一般都不愿意给户外活动提供保险的，所以我们必须呢克服重重的障碍，要按政策和程序去做。我们现在的导游当中呢，有四名得到了美国皮划艇协会的认证。我们大多数导游都得到了某种认证。我们所有人都有急救证书，还有心肺复苏证书，我们遵守所有规则。
你们季度雇多少人？
大概6到8个人吧，他们靠这个赚钱的。
我猜他们是合同工。
不是的，按照保险规定，我们只能雇季节性的半工。如果他们是合同工，那么他们按理就需要自己买保险。我们不能指望20到30岁的人都有保险。
大约4000年前，北美因纽特人把动物皮铺在浮木上，做成了最早的皮划艇。
我有一些导游和皮划艇方面的经验，所以我问他我是否能够当他们的导游，结果不是一般的好。今年暑期他要我回来，我既当了导游，也帮助他在店里做了很多事情。
在你看来，明加波利斯是一个适合户外活动的城市，你们是否利用密西西比河进行了很多活动？
基本上都是户外活动为中心，不过人们使用的比较多的是河岸上的小路，而不是直接利用河水。所以皮划艇漂流让人们下河欣赏密西西比河的别样风光，观看城市的天际线等风景，的确是很酷的一项运动，很多人都来。
我上过皮划艇课，熟悉水性，算是个业内人士吧。我们能不能今天就去一趟，给我介绍一下你们的业务？
没问题，当然了，我们很高兴带你去看看我们漂流活动。
我们要带上这东西上船吗？
是的，你有你的独木舟，涂点熊油，苍蝇就不会烦你，这就是我们做的事情。我们2009年定的规划，我们从2009年7月开始广告宣传，同年8月租了场地，8月第三个星期，我们的店开张了，一直到10月份。那个10月下雨最多，温度最低，前所未有，生意很清淡。不过我们基本上就是试试水。在这个城市里搞这么一块小小的野生之地，真正的好处是我们有了一个城市动物避难所。这里有狐狸，有浣熊，有狐狸窝，人们不时会看到狐狸。狐狸崽子跑来跑去的。我们有浣熊，虽然我们不喜欢它们。这里还有浣熊的窝，有不少小浣熊，母浣熊不高兴的时候就不停地发出嘶嘶的声音。我们下面要做的，如果各位不介意的话，就是进入这个隧洞。它大约是1890年代修建的，部分是用石块，部分是用颜色单调的石灰石建的。知道了，把头上灯打开。
好，
好
啊，打开了。
如果你不愿再往前面走了，就告诉我一声啊。
好，啊，这里真凉爽啊，这里感觉不到我们是在城市中心呢。
感觉不到的。这就是我们搞这个市区冒险的目的。还有一个很酷的地方是，你不时会看到海狸。我们在隧道里划水行走的时候，会突然听到。
这里的前景如何？漂流运动的前景如何？
我原来的打算是创办一项业务，把它发展到能够带来收入的程度。一旦实现这个目标后，就准备在一段时间内把它卖掉，这项业务作为资产组合的一部分。
非常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谈了这么多。
没问题。
非常感谢你。创业的方式有千万种，但鲍勃是如何创业的，我们回顾一下。他创业的时候，银行存款大约10000美元，信用分数为750分，第一年的销售额约35000美元，有些亏损。鲍勃创业的启动资金大约为48000美元，其中一部分是他个人的储蓄。他在谈到创业时用的一个词是激情。 要使自己的生意不沉没，就必须把头抬到水面之上。有时候你要是不完全下水，你的梦想可能就会搁浅。要记住，你做出的每一个业务决定都可能关系到生与死，但鲍勃干这一行是要有长远打算的。要获得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链接 Above the Falls。我现在在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市，我准备找小企业大众啤酒厂的三个创业人亨利、安德鲁和乔托谈谈，他们让顾客选择下一批该出产什么样的啤酒，一起来听听。公益网站社会影响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财富500强公司中半数以上都因各种原因使用过众筹资金的方法。最近三年中，众筹经济规模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高速增长，增幅高达300%，达到51亿美元。随着众筹方式在各个行业的应用，大众啤酒公司也顺势而为，给公众以投票选择自己喜爱的啤酒的权利。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几位的个人情况。
我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长大，2003年来到威斯康星州。上高中时，因为偶然的因素办了一家滑雪板商店，所以我可是很早就成了一个企业家。
知道了。
做了几年生意后，我得到了奖学金，去威斯康星州大学分校读书。
请解释一下创业这个名词的具体内容。
我可不敢说我学到了什么东西，但我确实学会了学习的方法和基础知识。我觉得主要更多的是如何创业的基础商业知识。
我也在威斯康星大学怀特沃特分校读书，学习创业和营销。不过上学之前我就有过几次创业的经历，都是自娱自乐性质的，帮人修剪草坪啊，做些整修院子的工作。真正做啤酒行业的事情是在大学毕业之后，我开始是在米德尔顿市附近的国会啤酒厂工作。
知道了，
真是很喜欢这个工作。
大学毕业以后，你下面一份工作是什么？
大学里设有一个创业辅导班，我们上了那个班，学了一年后毕业。那年暑期就是从这个班里毕业的。最初的生意和现在不同，后来决定不再做下去了。我们想到了创办大众啤酒的主意，应该说我们是在创业班的时候把这个想法细化，做了一些筹划。我出去到现实世界里找工作，干了6到8个月。
具体说是你的想法，你的想法还是你的作业？实际上你是如何？
这话说起来长。首先呢，我们希望开一个啤酒吧，我们觉得这很有意思，但是我们了解了开啤酒吧的费用可是有点，
启动费用很大，
需要125万美元。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办个餐馆，我们想我们还是喜欢做啤酒，如果不需要马上拿出大量资金，还要保证这个啤酒店确实独特，那我们能做什么呢？
店名是怎么来的呢？
我想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中的某个人，但是
你们都有贡献，
这很自然很直观。我们有一大帮人参与啤酒的制作，形成这个名称很自然，甚至标志也是这样的。我们跟这群人沟通，他们也跟我们沟通，我们一起做出了啤酒。
我知道人们一哄而上提交倡议，大家投票支持，如果这个啤酒获选呢，你们就酿造这种啤酒。
是的，
非常简单。
我们把加酿啤酒的概念试点后决定，我们需要再向前走一步，做商业化。所以我们开始就如何开办啤酒厂进行了所有必要的相关研究，从审批手续到采购设备。
啊，你说做试验的时候是说你们建网站给顾客们介绍吗？
对。
做5加仑一桶的啤酒？
对。
送给人们品尝？
是的。
最初的反应如何呢？
很有意思，第一次提出这个啤酒建议的人跟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那是在创业辅导班，他喝着草莓柠檬茶，把各种东西拌到一起喝。他说，你们能够把这个做成啤酒吗？我们说是啊，这可能会成为很好的酵母，我们就这样做了。啤酒的苦味用了九重塔而不是啤酒花。
是的。
后来我们把草莓和柠檬也加了进去。
味道怎么样？
很不错。
你们现在已经走过了试验阶段，进入了我们要把它变成真金白银的商业活动，接着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去问麦迪逊附近酿酒的朋友，说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这一点。有个朋友说，你们应该跟啤酒坊的佩奇谈谈，他每个星期只用2天酿酒，可能会有闲置的产能，你们可以搬到那里去。我们现在就站在他说的那个房子里面。 我们一年前搬到这里，买了一个容量为7桶的发酵桶，再次搞了一个试点。我们不必为建立啤酒厂支付大笔的间接成本，我们的存款只够买一个发酵桶。我们开始行动，为我们的创意造点声势。
你们的店在这里开张以后，我猜想会以5加仑的啤酒桶为基础，按比例在酿酒馆里酿造更多的酒，对吗？
是的，差不多。要采用容量更大的酿酒罐，有两个因素需要考虑，更大的空间和蒸馏的温度。这两个因素的任何一点变化都不能忽视，也就是说，事情并不是简单的按比例扩大就可以了。
我实际上是通过我哥哥认识乔托和亨利的，我哥哥跟他们是同学，我和哥哥劝说亨利来做家酿，教他一些制作的方法，我们帮助他做了一些红酒，然后又在大学里教他如何做家酿。我觉得后来一切都是从这儿开始的。
你是否热爱你做的事情？看着你对你做的事情很开心。
主啊，我绝对喜欢。
梦想成真是吗？
我现在可以说别无他求了。
大学毕业以后，每个人的命运差别很大。你开始做事的时候会说，我工作要做哪一行呢？我要做什么呢？
我知道我对我要做什么已经胸有成竹。
是啊，
我确实知道我要做什么。
我可以搅拌一下吗？
绝对没问题，
这是我到这里来一定要做的事情之一。
没问题，绝对没问题。这里拿着它，我往里面填东西，你只管搅。
好，你从哪儿得到的材料？
尽量从当地买，尽可能经常买。
现在你怎么看你们几个的未来？
个人角度吗？或者
是的，你自己的角度，也从大众啤酒的角度，
是一片光明，至少我希望如此。我不指望发大财或者很有名，我只是希望能赚取一份生活费，
并且做好啤酒。
做好啤酒，老实说，对自己和大众啤酒的要求仅此而已。我们要继续做好啤酒，人们也会继续有好啤酒喝。
世界最老的配方就是啤酒配方，起源于希腊词 theology， 它的意思就是啤酒学。你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大众啤酒的粉丝的？
大概1年半以前吧。
这种啤酒跟其他小酒厂生产的啤酒有什么不同呢？
他们的理念是消费者为他们生产的啤酒投票，总是很有意思。比如这种胡萝卜蛋糕啤酒，它的味道就很有趣。
所以你总是对某种新的品味有所期待？
是，的确如此。
过去1年半中，你最喜欢什么啤酒？
我想我最喜欢的是班夫大道的血橙啤酒，可能是半年前喜欢上的，非常好喝。
这种啤酒有点柑橘血橙的味道，对吧？
是的，味道非常好。
你有没有提议酿造某种啤酒呢？
还没有，我曾经有过想法，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就是投投票而已。
你觉得这里啤酒怎么样？你的最爱是什么？
我的最爱还没生产出来呢，它可能是 T 先生，因为这是我的啤酒配方。
嘿，你赢了。
是的，我赢了一个提议。
不开玩笑，真的，这下子真把事情提高了一个全新的水平。你认为这是一个很酷很独特的模式吗？其他方面也会跟风赶上吗？
我真诚的相信是这样的，因为你可以在脸书的啤酒论坛上看到各种各样的啤酒，大家都在努力用不同的配料来做不同的啤酒。你要尝试的东西是没有穷尽的，他们确实是在追求独特的东西。我听说胡萝卜啤酒的时候就问道，你们为何会做这样的啤酒呢？但是后来我也尝试过，发现它真的很棒，掌握所有不同的味道，再把它揉进一种非常厚实的啤酒里，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可以上你们的网站找到一种啤酒，然后点击它付款买它，等它被送到我家里。
嗯，是的。
有2种方法，一个是通过投票程序，投票程序是从每个月的1号到21号。我们把啤酒放到网站上，人们可以通过预购这种啤酒进行投票。如果他们想要这种啤酒，可以说行，这个啤酒要是获选，我就支付$25。有些人会向他们的朋友推荐，说这是我选的，来选它，这样就可以让这种啤酒胜选。一旦投票结束，我们就发送啤酒。
这是一家技术公司，还是一家酿酒厂，还是二者兼而有之？
是兼而有之。
显然社交媒体是，我的意思是，它刚兴起的时候被人们视为一种时尚，后来它生存了下来，现在已经成为人们做生意的一个可靠的手段。如果你处在社交媒体的前端，比如我们社交媒体的高级用户，就能够利用它提供的所有便利，能够适应社交媒体所变化出来的各种新方式。
我们把一种啤酒投放上市场上不出2天，我们就会收到数百个订单。
太好了。
我们看 到，哦，这个啤酒持续获得四星评级，我们要跟着酿造，不断生产。另外一些产品则会让人摸不着头脑。有一些人会说，哦，这是很好的想法，但是魔鬼辣椒啤酒确实很辣。
它味道真辣。
有些人则说，这是魔鬼辣椒吗？它根本就不辣。
这是人们改变我们的啤酒的一个渠道。我们会注意到这种情况，我们下一次再生产这种啤酒的话，应该减少榛子的量，增加胡椒的量，等等等等的。
众包一词由两个词组成，一个是众，另外一个是包。它是杰夫豪2006年在有限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出的。你们在创业过程中遇到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我最困难的事情是2天前让这个家伙辞去他的工作。
是的。
2天前？恭喜你。
是星期五。是的。
感觉如何？
我得说很可怕，这事确实是最难办，因为你不知道情况会怎么样，没有退路，没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是一种真正的充分的信念，愿意承担所有的风险。
是的。
这让我有点不寒而栗的感觉，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就让它发生吧。
已经过了2天了，你一定会感到很有自信的，对吧？
是。
你们给那些创业者有什么忠告？不论是孵化器还是别的，或者是那些讨厌自己工作打算做点别的事情的孩子们，你们给他们什么建议呢？
我有3点建议。一，你热衷什么就做什么。我过去做生意的时候，如果不是真正喜欢的事情，从来没有成功过。二，太累人，你的工作做创业者可不是更轻松一些的。
绝对不是的。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18个小时，是连续干，工作量实在很大，对此要有准备，准备付出。三，创造出有竞争力的产品。
请解释一下你的意思。
你不希望把自己逼到绝路，我如何才能够制造出一种完美的东西，能够保证卖得出去？你要尽快地赢得顾客，推出一种他们愿意买的产品，确保它能够卖出去。
非常感谢你们的时间，感谢你让我分享你们的啤酒。
没问题。
创业的方法有千万种，但大众啤酒是如何创立的呢？我们回顾一下，当初几位创业者银行总共有30,000美元的存款，信用分数是750分，他们开业头一年营业额为56,000美元，稍有亏损。他们开业总共投入了28万美元，一部分是一家私人投资机构提供的，滑稽的是另一部分是通过众筹活动得到的。亨利·安德鲁和乔托在谈到他们创业动力时使用的一个词是激情。你要成为一个好的创业者，就需要有点智慧。当机会叩门的时候，你不能缺席，要抓住倒酒的机会。成功往往难以吞咽，但是你知道你的酵母酝酿着有滋有味的未来。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 Mobcraft。
我写过生意规划吗？我想我写过，是写在一片餐巾纸或者类似其他纸的背面。我有生意的目标，我不愿意说我制定过一个生意规划。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财务方面的知识，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写一份商业计划。但是我有目标。目标重要不重要？极其重要。据说90%的创业者在写了规划之后，从来不再看那个规划一眼，但是他们至少按照自己的想法确定了他们成功的标准。
Shuffle to camera 3,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定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